亲爱的知识们，
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，新思铎接受了圣化、训导、领导三种使命。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？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。
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地更密切与他结合，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？
靠天主的助佑，我愿意。
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，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，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，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。
美丽的世界需要更多人打开心胸细细的品味。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。在上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的是华中地区从事堂区牧灵的年轻思铎他的圣召过程，而神父将继续在节目中分享他看到目前教友们面临的各种挑战，而我们也不能完全按照传统的模式去从事福传的工作，必须跟得上时代，也想出今日世界中合适的福传方法。神父，非常谢谢您继续在节目中和我们分享您的思铎工作。您认为在7年的福传牧灵工作是非常的重要，而教会的未来发展在各方面您有什么样的想法？
个人的我一个信仰的成长的背景来讲，我觉得首先家庭教育非常重要，家庭啊，这是会影响人的一生啊，家庭的教育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教会要能够建立一些机构啊，这些机构能够帮助父母，帮助父母去如何面对自己孩子这些信仰上的问题。因为现在很多父母，我接触到他无束手无策对自己的孩子，甚至他真的他自己信仰都不够。所以我觉得很多教会能够帮助他们啊，能够建立一些这些机构能辅导啊他的爸爸妈妈们啊，然后有家庭这样的一个小细胞啊，然后那个妈妈当然这是一个工作。另外一方面教育啊，那么或者说慈善啊，当然更容易啊，社会教育当然教会如果有这个教会如果真的有这个钱能力啊，或者说有这个空余时间的可以去做一些公益或者教会这些事业，但是自身来讲，可能比如说教区自身的建设，像一些教区，我们这边呢，可能它很不完善，很不完善的话，教区自身的运作也不行啊。那何谈去那个这个社会上所谓说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啊，可能更谈不到这个问题上去。然后我觉得神父们的培育啊。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神父们啊，修女们，师铎的培育，因为目前不管是公开教会也好哈，或者说未被公开的教会，整体的培育都不是太理想啊。那么我刚才前面已经谈到关于那个他面临的工作，又是方方面面的，特别是在堂口服务的教区服务的神父啊，他是全方位的工作要去做。那他的培育啊，就是可能很不够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一个继续的陪伴啊，继续的培育，我觉得很重要。那么尤其在这个10多年当中，我觉得，神父们可以多多的一个交流。
谈到发展的落实和实现呢，您在堂区的工作面临的应该就是全方位的工作，而可以想象这种压力肯定非常的大。就您所知，目前思铎无论在个人生活或是工作上要面临哪一些挑战和危机呢？
我想任何一个工作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包括思铎的职务在内啊。那首先我想一个主教的支持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有力的一个保障啊。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因为很多教友他不理解嘛，我碰到一个思铎，他开展工作的时候，其实他很有心火的，可是教友不支持。后来 老神父也不支持，后来他就好像两头受气了。那我在这边的话也会碰到类似的一些情况，不过还好啊，还好，因为我会不会放弃这一个，我继续往下做。然后后来教友还是认同了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，就是每日礼赞。那一般的话，我们知道教友，一般教友都认为说，啊，这个每日礼赞都是神父修女才去会念的啊。那教友何必去念呢？我们念早晚课都没时间，还念每日礼赞啊。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很有坚定的信念，我一定要去推广这个每日礼赞。那开始也碰到很多的问题。那其实掌上，都是很多的老神父，他们有对这个也不是太重视，反正又念也好没念也好，反正不会说什么哈，也不会说你去推广啊，我们很支持你。那这两三年我们这边还推广的，我觉得还是还好，大概有现在有100多教友。啊，虽然这个数字不是很大哈，但是对农村可能讲哈，他就是这，所以我觉得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刚才你讲到这个。有什么挑战？然后我觉得，神父最可能对我个人来讲，一个就是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过于忙碌，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为难啊、哦，因为教友的不断的这种诉求，他的诉求是他真心诚意提出来的，我觉得真的就是我很怕去拒绝他，但是我去接纳他的时候，我这个时候就碰到一种。可能是一种选择，因为这个事情是我需要我一个时间的独处啊。但是又在想，神父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我经常讲，神父的时间是为别人的，为别人而存在。我一直这几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为别人而存在，真的，开始有一种痛苦。后来后来就会讲到这种服务的这种快乐啊，因为当你去服务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看到他的改变，你看到他的一种，你陪伴他的痛苦。或者有时候我去做追思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去做那个弥撒，是我唯一一次流泪的弥撒。大家很奇怪，神父怎么做弥撒就哭了？因为那次他那个教育出车祸似的，就两三天我之前我还跟他一起吃饭，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女儿很冷淡，他希望神父去帮助他的女儿，然后结果过两天就出车祸死了，然后就在他的那个殡葬弥撒上。我就讲到的时候就克制不住自己，然后我就眼泪就哗哗就流下来了，很多教友就跟着神父去哭，啊，就那一次我就看到他那个家庭，他就早自然走了，我就对他女儿说，我说你爸爸活着的时候哈、有这个心愿哈、很冷淡哈、这样子，所以在这当中看到教友的渴望啊，我觉得我突然会发现自己很有限，很有限很有限，当然也会想去祈祷。明天讲到我不知道讲什么，我不知道明天主日弥撒我讲什么，我就学晓得了，是吧？耶稣，你要讲的你要告诉他们，你告诉我，然后我就告诉他们。原来会这样想，不知道什么，然后会很疲惫，这是很疲惫，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到处跑，我到处跑这样子，然后没有规律的生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尤其对个人的神修来讲。
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困难要克服？您用了哪些方法呢？
其他我想基本上还能够克服，还能够克服哈、那如果有一个师铎，年长的师铎，或者说比你年纪稍微大一点的，他一些丰富的牧灵经验的神父，经常能够陪伴你哈、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。但是给我一个个人的经验，神父不要去教友那里找安慰，这是给我一个经验，因为我碰到一些挫折，因为教友毕竟是教友，不是说我小看教友，他不明白一些现身人啊，角色不一样，他不明白现身人的一种情况。当然还有就是特有的一种，我前面也讲到了，就关于大瞻礼啊这些，尤其是可能为公开教会的首富来讲，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这个挑战也不小。因为除了其他的压力之外，可能还要加给这个压力，因为这个压力是随时可能都发生的一些事情，然后会造成一些不过现在总体来讲还是不是太大、不是太大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就是一个孤军奋战，长期的这样子孤军奋战，因为有的时候他会麻木、他会麻木的。然后可能会找一种个人的成就感，个人的成就感。哎，你这个神父讲道讲得很好啊，啊，哇，这个神父这个，还会做事情啊，还有组织能力啊等等。然后祈祷变得疏忽啊， 去那边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像那个，我记得阮文胜书记有讲过一句话，没有天主的天主的工作，他是给教宗若望保罗二世那个圣年做那个必经的越南的那个书记。我觉得这句话很好，慢慢可能工作一段时间就需要一个记一下，那个强制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教友发信息，我说这三天你们不要来找我，我数了一下，我持续工作了39天，我说我要需要近3天，任何事情都不要来找，病人附院你找那个老神父，80几岁有个老神父你找他，我说我需要静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我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不行。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定期的告诫，神父定期的告诫是非常重要。斯多耶稣说那个，我记得不知道伯多禄前书还说彼此告罪嘛，是个很大的安慰，特别告诫神师一个信仰上的一个力量的一个支撑。还有就是朝拜身体，不是今年4多年嘛，也特别推崇这个朝拜身体。但是这是可能有时候是对我来说一种奢望啊，有时候可能做的不够啊，也是我的一个欠缺，我觉得有时候做的很不够，但是我需要自己那个在这一方面更多的。因为确实你工作一个力量全员还是在圣事当中。有一本书我忘了是谁写的，论斯朵，好像是一个意大利神父写的啊。他说弥撒圣祭是斯朵生涯的太阳啊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些啊，能够当然几年的牧灵工作下来也能够找到一些平衡点，知道会出什么地方会出毛病，知道会告诉自己，这当然也是学会的啊，但不是老神父教的，是吧，自己从当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。
这可以充分感受到您的工作非常的忙，也有人将忙的解释就是心死亡了，听起来是很严重的。不过呢，真的长期的忙碌会叫一个人找不到能够回归内心的路，这种地步也太可怕了。我们很感谢天主好的灵修基础让您有丰厚的底子，也看到您因为有教友的支持，有些司铎可能没有像您这么有福气或是走偏了。我们也认为您是一个有理想的人，在个人生活还有工作方面都这么认真，就您未来的司铎工作上您有哪些自我的期许呢？
很少梦想，我真的很少梦想，因为我比较实际，不是说夸自己，我比较会从实际出发，很多时候也不敢有什么奢望。其实也很多的同学我认识的修士也好，他们去国外啊什么去进修啊，有的去神职学院读书啊，当然这有的甚至他们一直跟我讲，你再来这边读嘛，你需要啊这个，那我也知道这不是说不需要，但从实际情况出发，我可能更考虑的是目前的一个啊，可能更看重眼下的啊这些需要啊这些教友啊自己定的。刚才当然前面说比较需要我很希望完美哈。但是事实上我还是能够比较不是太多的奢望。我觉得因为一个人如果太需要想要什么东西而得不到会很痛苦，所以我会很多时候我就目前我希望能够做好我目前的这些工作。当然我希望我个人的如果要说理想的话，我还是希望有一个规律的一个牧灵方向。比如说我特别我是去辅导婚姻的，或者说我是专门带一个读经班啊，我会陪伴他们的神修，或者说我专门讲什么一个课程啊，或者说我带一些青年人，经常带给青年人毕竟啊，我比较喜欢专一的一个工作。因为我发现真的一个人不是全能的，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的啊。那刚才前面也忘了谈一点，您说话当中也谈到，就是说抵制后啊什么，可能其他人会走偏，其实也很痛苦的事情也很多也会真的是有的时候会逃避。因为你要知道当神父以后他突然这个角色改变，因为你不再属于自己啊，教友就是可他会来找你，很多事情都会跟你讲，那你一下子就很难适应。我当刚开始的会这样子，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很想逃避啊，逃避这个啊。不是一个就是知道太多，第二个就是你 你觉得好像没办法去解决他的问题啊，你不能帮助他，然后他的期许是很大的，特别一些老教友，他对神父的期许是很大的，啊，神父像圣人一样，啊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，好像他是偏差了啊，所以有一段时间也很消沉啊，也会比较逃避，有时候就手机我会关掉，啊，现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现在好像可能慢慢成长了啊，就是我会很镇定，不管什么事情，我会面对。我就一直告诉自己，不管发生什么要镇定啊，这是慢慢在锻炼当中的。以前的很怕，都很怕啊，这个事情我不去，我很退缩啊，很退缩的这样子。现在还是要去面对这些，因为你站在这个，人家说你站在这个职务上，你已经站在这上面了，没有退路可走的，还是需要鼓励自己，一定要去做。
确实大家都一直在观看神父要带领大家做什么，但您如何将这份动力持续的维持下去呢？
今后当然不知道也会发生什么，但是对师铎来讲，我觉得真的是喜乐很多，真的是很多喜乐啊。有些喜乐真的是，我真的想天主堂真的很爱我们，真的是很爱我们。很高兴天主拣选了我哈，我想的时候就喜了，就高兴啊，就心里面很高兴。就是说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就想想啊，当然有时候想到责任也很害怕，一个师铎的责任啊，如果托付给你的羊群你没带好啊，当然也会安慰自己，我尽力了，如果他们不听啊，就是这样子哈。然后我觉得喜乐也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师铎生活的一个美丽，更多人愿意奉献给教会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如果师铎生活当中没有这个喜乐，那很多人就觉得哎呀都奉献生活，哎呀苦得要命啊。当然这个喜乐一定是内在，首先是内在，因为有这个喜乐的心，你看才能面对，不管你面对任何的问题，你才能够坚韧地走下去，而不单单是这个你过得很开心啊，不是看到你神父房间，哇，很多人，哎呀，神父吃得很开心，哇，今天神父，哇，这个教友对神父很客气啊，神父，你看神父都教友人接啊送啊，有人给你买衣服啊什么，这可能一个会喜乐，但是仅仅一会儿的喜乐，因为你内在的痛苦，你永远不能靠这些东西去填满，你真正的喜乐就是你被天主所拣选，啊，然后你能够跟耶稣一起走入这些人群，深入这些人群当中。我一直觉得一直要走到，我希望待在农村，真的我不希望待在城市，我有这个感受。
在这般活生生的福传过程中，您是否真的感受到哪些深刻的印象以及感动呢？
很多老人给我很多启发，很多老人他们我堂口有两个老人，一个是就是中风啊，他走那个田埂啊，农村的田埂，两段田埂，其实正常人3分钟就可以走完，他要花半个小时，然后在那天风很大，北风啊，妻子呢就是骑着那个三轮车，丈夫是严重的那个中风，就是裹着那个大衣坐在那个三轮车上，然后冒着那个凛冽的寒风，我就是那一幕我真的是很感动自己，然后就是神父应该为他们献身，不用讲什么大道理，就那一幕就感动我了。所以一些景象啊，会留在我的那个脑海当中，这是应该说是我工作的一些小插曲啊。因为你真的投入这个感恩机，就是你们大家那就是没有属于我自己的。
就是那一句话，我愿意，一句永恒的许诺，也更回应天主不变的爱，更能维护羊群的幸福使命感，一直努力下去。非常感谢神父与我们分享思铎的甘苦，而下周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思铎甘苦谈。
仁慈的天主圣父，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，拓展你的牧场，召唤更多的喂养，找回迷途的羔羊，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，来世欢聚天庭，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，阿们。